要讲今天的这篇道不容易，因为我是临时决定改变题目的。因为记得2周前我是在讲罗马书12章的内容，本来没讲完，我本来计划着再次继续讲，但是突然发生了这些情况，所以呢，就是我就临时改变这个题目。因为又要上班，然后要准备这个主日学还讲到，所以时间来讲真是非常的匆忙。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就是长老同工，我们在也临时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开了2个小时，然后讨论怎样教会怎样面对这个突发的这些情况，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要我们一起来面对。所以今天的我的信息想就是想借着这个马太福音这个24章的内容，然后我们来如何来看目前发生的这些这个整个的世界，发生在我们边上的这些事情，我们如何来看待，如何正确的应对，这是我想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因为上周我没有来，然后呢，就是我知道，上周聚会的人数不是很多哈，好像今天比上周要多一点，大概，上周好像我们教会就60，中文堂只有60个人左右，然后呢，我又问了一下其他教会，基本上情况都类似，基本上就只有一半的出席率，就是相比平时来讲。不管就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信心软弱，或者是身体有疾病，或者是因为就是刚从国内回来，或者是接触到刚从国内回来的，在这个时候不能够来教会聚会，我们都可以理解，然后我们要彼此鼓励扶持，但是我们也不要惊慌，因为不管这个事情怎么样，多严重，我相信这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面。我们的主是永远是作主为王的，我相信这一切也会很快就会过去。那么在面对的这些情况，即使这些过去，但是我们总还是要去思考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从这当中我们要怎样去面对这些的情况。所以我在准备决定要讲这些道的时候，就有一段的经文就始终的在我脑海里面出现，就是马太福音236-8节的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次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我还想起另外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就这样的信息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一直在转，所以我就是想就是用。还是就一直在转，我就用这24章的内容来分享，跟大家一起来看待当前的这个情况。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把所有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感受，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信心，我们都交托于王在主手里面，也把教会交托于王在主手里面，让。求你来在这时候来帮助我们，来坚固我们，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从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中，让我们能够来去思想你的心意，你的作为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其实我今天讲的这段经文的话是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许牧师已经讲过，他的时候讲的题目是叫容神一人，恭候主灵。 那么今天我要从末世的角度来看同一段经文，希望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学习如何面对当下的这个情况。在马太福音就是24章1到3节里面，那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您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必拆毁了。耶稣在橄榄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其实我们仔细来看这三节经文哈，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耶稣说将来在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耶稣在说这圣殿虽然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宏伟，但是将来要被完全的毁灭掉。耶稣的意思是要告诉门徒不要看重在地上的任何事物，即使是圣殿也要成为过去，更何况如果这个圣殿已经是被污秽的话。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圣殿虽然说是很宏伟，但是当时的这些祭司他们把在里面的作为服侍，作为他们一个谋取利益的一个工具和一个手段。当时的大祭司是把在圣殿里面的这样的服侍是作为他的一个权力的一个象征。在当时的很多的这些大祭司他们是怎么来的？是通过贿赂而得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当时的老百姓把圣殿当成一个什么地方？把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一个获取个人赚钱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稣有好几次有接近圣殿的这些行为。当一个属神的圣殿被污秽的时候会怎么样？神的荣耀就会离开这个圣殿。所以在我们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在第10章里面他说，那个因为圣殿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这个假神偶像被严重的污秽，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然后基督伯就展开翅膀，然后从那个从那个城往上升，然后一直停在那个城东的橄榄山上面。所以那是第一圣殿，因着以色列人他们背离神拜偶像，然后圣殿必毁。然后后来他们重建了第二圣殿，第二圣殿在耶稣时代的时候，我们刚才正如我说的，那个也是同样是被污秽的。那么既然圣殿被污秽，神的荣耀也会再次离开这个圣殿任人践踏。所以说不只是第二圣殿要被毁灭，在这个世界的末了整个世界都要被毁灭，因为整个世界都已经被污秽了，要换上一个新天新地，因为那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有多么美好，只要是被污秽了的神都不会顾惜，神要毁灭，这是耶稣在讲这句话的他的意思。门徒呢是否是明白了耶稣的意思？他们把圣殿的毁灭与耶稣基督再来以及世界的末日是联系在一起，这是正确的理解，这个可以值得表扬。但是他们的心态却是不对的。门徒是怎么样？他们是暗暗的来到耶稣面前问他说，你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这表明是什么？他们悄悄的知道主耶稣要再来了，他们悄悄的来到耶稣面前说，你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他们从耶稣那儿打听一些秘密，以至于耶稣他们再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打听秘密？他们说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样他们可以抢占先机，比别人知道这个预兆的话，他看见这个预兆他就可以抢占先机，然后可以在神国里面好像要得一些好处。所以他们私下里面悄悄问耶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火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吗，门徒他们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主的心思。当耶稣看见这宏伟的圣殿将来要被毁灭的时候，他的心是悲痛的。他在23章里面就说，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了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了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对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悲痛的是天国近了，以色列人还不愿意悔改，还不愿意认识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基督，甚至还要杀害耶稣基督。这些门徒他们完全不明白主的意思，而还在一个自己的为自己想，可以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自己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他的母亲西庇太的这个妻子，然后他来到耶稣面前为他的两个儿子说什么。他说将来在德国的时候，盼望着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喝。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所以他们还是在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在即使在耶稣如此的悲痛但是他们还是在不体贴主的意思，还是在为自己求好处。所以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在为自己求好处，哪怕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的时候，还有人在为自己想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而不完全去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不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我们人的常态。在这个目前这个肺炎四处传播的时候，正是我们也看到真的人的一些自私的一些面目，就更加的彰显出来。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大发这个灾难财，就是卖假口罩，对不对？那个听说在国内发现了几百万只那个冒充 3M 的那个假口罩，有的那个假口罩一拆开来，完全就跟那个厕所纸差不了太多的那个质量。然后还有很多我们那个红十字会，对不对？最近也爆出很多的这些丑闻。所以你看，就在整个灾难来的时候，这么大的灾难面前，既然人还有人在有心的去发财，然后呢在灾难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人他要想正表现要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可能在将来等这个疫情过去的时候，开始要去表彰谁谁谁，然后有功，然后又是一个升官的一个机会。这就是人心在这个灾难面前都是在为着自己，还在为着自己谋取这个好处利益。人心真的是都是很自私的。所以耶稣看出门徒的心思，要改变他们的心思一点。耶稣再来的日子不是人活得好处的日子，他再来的时候是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要在他面前接受审判。他再来之前也不是什么好日子，因为会有许多天灾人祸发生。不要一天尽想着我们跟耶稣可以搞好关系，将来他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便宜。反而我们要为主再来之前，我们要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患难，我们要做好准备，谨慎等候主的再来。真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在主面前能够得救，这是我们才是真正应该最最要关心的事情。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其实这肺炎只是其中的整个的这个世界末日当中，正如我们刚才读的，多数必有饥荒、地震、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只是整个的末日的这些灾难当中的其中的一件事情而已。那么在面临着整个的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态度去面对？我想第一个从那经文里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不要受假基督的迷惑，我们要谨慎。在第四节到第五节说，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耶稣再来之前的征兆之一就是有许多人自称是基督，这些人他们可能会行一些神迹，用神迹来迷惑人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世人都在追求神迹，以为能行神迹的人肯定是有能力的，肯定可以靠得住的。 岂不知魔鬼也是可以行神迹的，巫鬼也可以做一些人所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告诉人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高抬自己，要抵挡主，要超过一切称为神的或受人敬拜的，甚至他们要自己坐在神的位置上面自称是神。所以圣经说他们是假基督，是敌基督，是大罪人，是存能之子。所以我们不要用是否有神迹来决定是否信靠神，那完全是错误的动机，那会把人引入魔鬼的道路。假基督之所以能够迷惑人，是因为他们除了显神迹以外，更主要的是他们抓住人心的软弱，特别是人在一些患难面前，人心都想得到平安，寻求保护，他们就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迷惑人，使人相信他们就可以得到好处。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看到一些这些假基督，这就开始就跳出来，一些大仙儿就开始跳出来跳舞。确实也有很多人来去跟随他们，所以耶稣要提醒门徒要谨防假基督，不要受他们的迷惑。那么我们怎样分辨谁是怎样分辨这些假基督敌基督呢？在24章23节到28节那地方，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看哪基督在内部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另外一个可以分辨是不是基督再来的。其实耶稣也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会从天而降，他是会是骑种白马，就白马王子，是然后有天使吹号的声音，有许多的天使也骑着白马，身穿细麻衣，然后跟随他一起来。所有活着的人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是都可以看得见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景况的。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会是只告诉某些人，哦，耶稣在这儿，或者基督在那儿。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所有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得见的，所以不需要去受那些人说，哦，他是基督，或者是基督在这里，我们都不要信。所以我们要谨慎，要不要受这些假基督的迷惑。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谨慎，不要受假先知的迷惑。假先知可能不是以假先知或假基督的一个区别，假基督很多时候是以行神迹来迷惑人，假先知的话却是以虚假的话语来迷惑人。他们是以冒充神的先知来四处传讲迷惑人的话语，使人相信他们的话是从神而来的，然后就跟从他们。所以我们常听到，如果我们常听到有人说神告诉我这个，神告诉我那个，神告诉我要做这个，神告诉我要做那个，真的是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或者说我们听见有人说某年某月要发生那个大灾难，大家听说有人说预言说这2020年就是世界的末日，好像现在看起来有点像哈所以但是呢你们也不要信他即使是现在这个肺炎这么肆虐，但是我们也不要相信2020年一定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来临。我们只有世界来临的时候，耶稣一定会告诉属他的人能够真正会知道哪一天会什么时候会来，因为他会有这些征兆。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判断假先知的话，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所说的话是否是应验另外还要看那些假先知的另外一个判断的话，就是看他在说这些话的目的。因为假先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牢笼人，他们是要欺哄人，为自己获得金钱利益，然后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来，然后来任意来宰割他们。 所以这些假基督假先知这些在末日的时候必定会有很多这样的出来，就自称是基督啊，自称是先知，然后告诉你哪一天是末日，这些我们对这些信息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所以那个在中国的东方闪电他就自称的是基督的再来，因为他说闪电要从东边发出，所以呢耶稣基督是在西边诞生，那么东边诞生的那就是，所以在中国是在东边，所以呢正符合这个马太福音这个24章的这个内容所以他称为他是基督。那第一基督耶稣基督是男的，然后他这个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个创始人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是女基督，所以呢就是有男的有女的，好像还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完全违背圣经的一个真理，竟然有很多人去信靠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信东方闪电或者称为全能神？包括到现在也是在他们已经进入多伦多，在 Scarborough 在大瀑布都已经出现了，他们就是进入教会就是来去迷惑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千万的地方，在大瀑布我们听见那个传传道，他说他们中间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就被全能神给复活掉了，然后就跟从走了。哇，这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竟然就被东方闪电给轻易的就给掳走了，怎么跟他讲都不听。哇，这是，所以那些假基督假先知，你不要以为他们是都是喝白水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所以我们千万要谨慎，要不要受他们的迷惑。那么我们怎样除了能够去辨别这些假基督假先知，在末日的时候有很多这些假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抵挡辨别他们？我想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以神的道来抵挡他们的迷惑，这是最有效的工具。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语，要熟悉神的话语，我们要明白真道，是听从神的话才是我们在末世能够站立得稳的一个制胜法宝。我们要谨慎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在当下这个肺炎这病情迅速发展的时候，其实从我们开始接触到现在，大概也就是从1月20号在中国正式宣布说这个好像是很严重了，然后接下来的很多又是封闭城市，然后那个就是交通切断，到现在20号到现在才多少天的时间？12天的时间。我们发现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这十几天的时间，好像整个的我们的生活好像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哪想象在20号之前我们不是一样照常生活工作聚会，但是突然一下来我们整个的很多东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国内在20号之前好像大家也是该拜年的拜年，对不对？连武汉那些领导在那时候还在19号还是20号还在那儿团拜，我们的习大大不也是在中南海也开始团拜吗？在23号春节晚会也不是在25号照样的举行吗？但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现在谁还敢？所有的在中国全部的基本上的business 很多东西都基本上都已经 close，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基本上只现在处于整个中国处于只维持人活生活最低的那个活动，其他的基本上很多东西都关闭掉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网上的微信的哇满天飞，是不是？你看你的微信群，你看你的那个电脑然后真的是太多的信息太多了，有科普的什么叫做冠状病毒，冠状病毒是怎么影响人的，它的 DNA 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人教你怎么防范的，哪儿买口罩的有团购的话就是如何医治的，如何还有人发起募捐的，怎么去捐款的 还有揭露事情真相的啊，然后有在教会里面有发起祷告的，哇，有讲道的，包括我之前这个也是其中之一，哇，很多这些太多了，这些信息，只要你打开电脑啊，那打开你的手机，真的是这些信息读都读不完的。我们渴望了解多些信息，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是越了解越多，心里越没有平安。那些你看你周围的同事，那些老外的同事，他们有像我们这样子吗？因为他们了解的，他们就是没有我们了解的这么信息很多。我看他们就是好像很正常的，就是该干嘛该干嘛。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就有点开始缩手缩脚了。所以就是了解信息越多，发现这是我自己都是有这个感受，了解的信息越多，真的是我们越没有平安。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虽然在这整个的事件当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假基督假先知出来迷惑人，但是从主耶稣对马太福音在24章的这段教导当中，我们来体会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么多的信息。第一个，真的是我们要安静下来，我们要多读神的话，比如诗篇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安慰鼓励的信息。我们第二个，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读这些网络的信息。第三个，我们不要受迷惑，我们要谨慎地对待这些信息，不要随意地转发这些信息，特别是在教会群里面不要随便地转发。因为这些信息多半对我们信靠神来讲，对我们的信心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的。在箴言1章33节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总之我们面对这个情况，正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我们要安静在神面前。一个肺炎，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可以把大家搞成惊弓之鸟，更何况在末日，更接近末日来的时候，有更大的灾难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那时候还活吗？我们那时候岂不是早就每个人都被吓死，根本就活都不想活了。很多时候我们死不是被这病毒搞死的，是我们是被自己吓死的。你想这个病毒还不至于到致你死命的那个地步，我们想想，你要是读启示录，那么大的灾难，那个天上星掉下1/3，那个瘟疫击杀1/3，那个才是真正的是可怕的那个天灾人祸。那时候那才是真的是让人可怕的。现在如果这样的一个，我们还是生活在加拿大，如果就把我们吓成这样子的话，那真的是我真的是在那个末日真正的那个灾难，更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办法活的。所以主耶稣要这样教训我们，我们不要受这些迷惑，不要受这些迷惑。我们神允许这些肺炎这些灾难发生，我想其中的一个心意是什么？神就是要借助这些灾难来一点一点来加给我们，出现在我们面前，为的是要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末日更大的灾难。我们不要受各种各样的言语的迷惑，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话语面前，要等候主的再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不要惊慌天灾与人祸。耶稣教导门徒的他再来之前的另外一个预兆就是，你们要听见打仗或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仇恨，是在末日的时候会逐渐增加的。战争越来越多是末日的一个征兆之一，因为人心都是罪恶的，都是自私的。在这个末世，人人都在为自己寻求一个可以生存的空间，都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安全的地方，就是所以要消灭敌人，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空间，让自己可以更自由地活下去。这是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战争都是为了为自己获得 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发生。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最近在刚发生不久，在香港，整个过去从六月份到十二月份，你可以看到香港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民攻打民的一个现况。虽然说现在平息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事情的那个动乱这些发生，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不只是大陆民众与香港民众之间，然后彼此信任，甚至是有仇恨。就连在香港家庭里面也有产生了很多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和仇恨，在教会里面也同样是如此，是不同的观点在那儿争来争去的，然后也是造成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和仇恨。这都是在整个世界的末日的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事情是必须会有的。再往前一点点，也其实也不是很长，这个美国把伊朗的这个将军苏莱曼，哇，这突然一下就把他炸死了，然后伊朗扬言要报复，结果向美国的基地发了20几个导弹，哇，真的那天晚上我看了在新闻之后，我一晚上都没睡着，我真的是很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发生，那个川普一下子按不住的话，然后一还击的话，真的是我不知道整个事件会怎么样发展，我真的是很担心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我真的是在思想，真的是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因为那不会是一个遥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遥远的事情，那个一定会波及到我们所生活的每一个地方的。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来面对这些战争，这些民族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仇恨，我们自己有没有心理好，有预备？还有你看最近的澳大利亚的火灾，对不对？哇，基本上把澳大利亚烧个遍了。我相信这个火灾之后，在澳大利亚你现在已经找不到成片的绿色的树林了，基本上已经被成片的树林基本上已经都是被烧光了，好像现在还在烧。然后前段时间在亚马逊的那个森林大火也是烧得很厉害为什么？我看了一下，好像为什么会烧，就是因为当地的人他们为了开垦荒地，就是可以用更多的耕地来种庄稼来养活他们，或者是有更多的地然后来种鸦片，然后来为自己获得利益。然后呢，西方这些国家说你不能这样子烧树林，但是当地人他们又活不下去，他要更多的耕地来养活自己，所以就是我们西方国家又去掠夺他们的资源，然后呢又不帮助他们，还说你不能这样子，所以整个的世界都是人心都是贪婪自私的，人都是为了为自己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所以为什么会有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2003年的SARS 病毒，才过去大概17年的时间。那时候我在北京，我自己是真的是亲身经历现在虽然说没有在那边，在这边好一点。当时我没有在这边，你们估计很多人也在这边。2003年在多伦多这边，对不对？是不是我后来只是看见报道说这个当时的安省的医疗系统被杀死，基本上是冲击的体无完肤，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情况，所以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之内，他们完全是整个政府的医疗系统是崩溃的，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怎么回事情。然后在2014年在非洲发生的那个埃博拉病毒，哇，也是造成了很大的恐慌。那时候基本上是见血封喉，你要沾上一点血，你基本上你的命就没有了。然后，今年又开始的这个冠状病毒，在中国在全世界发作，短短一个月的受感染的人数就超过整个SARS的全部被感染的人数。 现在已经到了10000多，还有疑似的3万多还是4万多啊，所以最终数字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所以不管这些，我们去回顾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在整个世界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战争、这些饥荒、这些瘟疫，还有这些地震啊，这些不管是天灾也是人祸，有些灾祸是上帝主动发起的，是天灾，是愤怒的上帝对罪恶人类的一个刑罚，比如说地震、海啸等等。但是有些灾祸是人类自己引发的，是人类在用自己的罪恶来惩罚自己，那在上帝眼中叫做任凭。有些灾祸不是上帝主动降雨，是我们人自己降雨，是，但是上帝允许这些发生，上帝是任凭这些发生。比如说其实战争不是自己，不是人祸吗？那个埃博拉病毒 SARS 现在的这个非典，基本上这些从现在大部分的推测的话，那 SARS 基本上我们知道是从蝙蝠来的，人乱吃，对不对？吃蝙蝠吃果子里，然后现在这几天有大家看到吃蝙蝠的那个样子，哇，这是很恶心的样子。那埃博拉病毒其实要现在也知道也都是从动物身上传过来的，所以这些都是人类自己的在自己的罪恶造成的结果。上帝允许这些事发生，上帝任凭这些罪恶，任凭这些灾难发生。我们生活在平静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是不懂得，有的时候不懂得感恩。我们能够平静的生活，是上帝的大能的手是在保护我们，是用他大能的手来托住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但是如果有一天上帝大能的手把它收回来的时候，我们生活的整个地球就会失控，人心的罪恶就会泛滥，自然灾难就会更加的泛滥，疾病就会更加的泛滥。这不能怪上帝，要怪就只能怪我们人类自己。因为我们在平静的日子，我们不懂得感恩上帝的保护，在苦难的日子来的时候，我们却去责怪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管我们？上帝有义务有责任要保护我们吗？难道上帝欠我们的债吗？不是，不是上帝欠我们的债，是我们欠上帝太多的债，以至于他太伤心太难过。因为他所创造的人类不愿意承认他、信靠他，甚至是与他为敌。如果一个父亲看见自己的孩子不认自己为父亲，那父亲是会有多么伤心难过，更何况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上帝岂不更加伤心难过？伤心的上帝把他的手一收回来的时候，就任凭我们犯罪，我们就被自己的罪害得死去活来。更何况愤怒的上帝如果要把他的手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岂不是要粉身碎骨？所以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其实在我们人啊，是在慢慢累积上帝的愤怒。战争、饥荒、瘟疫、地震等等灾害都在提醒人类，关于上帝的愤怒是在一点一点增加的，终究有一天这些灾难要达到一个顶点，正如启示录中所写明的那些极大的灾难一样，这些灾难是必须有的，是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信靠上帝的人，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的。我们要知道这些灾难的起因，要知道上帝允许这些灾难发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惊慌。惊慌的原因是我们不明白，也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面对这些。不信主的人惊慌是可以理解的，是正常，但信主的人惊慌就说明一个问题，一个是不明白上帝在灾难当中的旨意，第二个是说明我们其实还是怕死的，我们有真正信靠上帝可以救我们脱离最大的苦难及死亡。在灾祸面前，我们要信靠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即使是洪水泛滥，我们的主仍然坐着为王。在灾祸面前， 我们的心要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要安静下来，我们要平稳安静，就像诗篇里面说，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灾祸面前，我们要仰望上帝。在以赛亚书十二章二节说，他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诗歌。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到四节说，艰辛仰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所以这些，其实这些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经文，能够来帮助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末世的这么多的战争、饥荒、瘟疫、地震。我们真的是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早就在圣经里面已经明言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知道会这些事情是必须会有的，必须会发生的，并且是会越来越重的。我们真的是要安静在上帝面前，要仰望他。其实平心而论，我们现在生活在加拿大啊，面对着在目前的这个肺炎的这个情况，真的是还没有严重到我们真正可以害怕的地步，对不对？你现在不是照常去上班吗？你现在不是照常去上学吗？你现在不是照常的去挤公车、去坐地铁、去坐 GO train， 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你对来教会就感到害怕呢？为什么你对参加小组就感到害怕呢？难道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比世界外面更不平安、更没有安全感吗？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当然，我们要接受，我们要接纳每一个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责备，我们要接纳。每个人的信心强弱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在神面前的他的领受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还是，那是我们个人的感受。但是从客观上讲，我刚才讲的东西，其实这些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很多的一些担心害怕，目前对着这些担心害怕，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问题，我们是对神的信心的问题。我们不要，真的是不要这些啊、这些听到了这些信息就把我们吓得心就消化了。第三个，我们不要惧怕逼迫与患难。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不仅是要面对的众多的这些天灾人祸，信徒、基督徒还要面对一个比其他人更多的苦难。那苦难是什么？就是别人、世界加给你的苦难，就是要逼迫你，要把你放在患难当中。在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他说，耶稣说，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名必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相害，彼此恨恶。耶稣告诉门徒，我们要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因为这个世界是不接受基督的，反而杀害了基督。信徒跟随耶稣基督就不属这个世界，是因为世界是只爱属自己的人，信徒是不属这个世界，只属基督的。所以信徒就要跟随耶稣基督，然后这个世界既然恨了基督，也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基督徒。耶稣对门徒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里面，是我们可以看到人心是越来越刚硬，越来越背离神。人以信靠耶稣基督为愚蠢的，人是讥笑耶稣基督的，讥笑基督徒的。人也要逼迫基督徒，人要把各样的患难加给基督徒，基督徒要为信主的缘故要被世界逼迫，是必定会有的，也会是必定会越来越明显，并且是越来会严重，这是必定会发生的。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特别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基督徒面对的迫害是会越来越大。基督徒受的迫害越大，也说明主再来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我们越有盼望能够 见到主的面。但是好像说到这些，我们是不是觉得哦，做基督徒就算不管是要面对这些天灾人祸，还要面对的这些逼迫啊，做基督徒真的是好像很苦，好苦啊，对不对？真的是很苦吗？难道真的是为主受苦是一件非常苦的一件事情吗？我们仔细来看圣经怎么讲。第一个，基督徒受逼迫为主受苦是主给我们的特权，我们为主受苦是效法主，因为他为我们的主为了拯救我们受尽了最大的苦难，基督要把他受苦之后得到荣耀要加给我们，因为我们在他受苦上与份有份，所以我们在将来在他的荣耀上面也有份。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十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面，叫你们受试验，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们要得基督的生命的冠冕，我们就要效法基督，要与他一同受苦。你只想得到冠冕而不想受苦的话，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么个道理。第二个，我们在一切的受到逼迫患难当中，主会与我们同在，加添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忍受这些苦难，并且赐给我们心里面有平安。第三个，主耶稣基督会把患难报应给那叫患难给我们的人，所以面对逼迫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也不要惊慌，我们唯一要惧怕的是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上帝，那是我们唯一应当惧怕的。所以讲到这儿，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就像我之前提过，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么大的疫情发生，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过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大的疫情发生？我相信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在这么大的事情当中，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上帝借着这么大的声音要对众人说话，他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发起为中国祷告，为武汉祷告，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的。刚才神伟弟兄的祷告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真的是要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医治。我们看到每天那么多人感染，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医生在前线，那么多护士在前线，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人在这个疾病面前，我们能做什么？真的是求神的大能能够来医治，来怜悯，来怜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祖国。然后我们的爱心的帮助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用在我们尽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来捐助他们，能够来帮助他们，这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但是除了这些我们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以外，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到底要在这次的这个肺炎这个疫情当中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我猜想其中的一个就是上帝要管教中国，因为知道我们仔细看中国几千年来是 不承认上帝的，是背离上帝的，中国一直拒绝上帝，并且逼迫属神的儿女。在从1980年到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信仰环境还好，所以在中国的信徒教会是有很大的复兴。但是我们看最近几年就知道中国对信徒的这个逼迫是非常厉害的，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做得有点过头了。你们仔细去看看，上帝要惩罚恶待神儿女的人，上帝也盼望那些恶人能从最终悔改归向上帝。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而就事论事的话，我们就会以至于疲于奔命去帮助这个帮助那个。人道主义的帮助必须在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下面进行，否则我们做的人道看起来好像是有爱心，但 可能却是与神为敌。这是我自己讲的，因为出于原因，时间原因，我可能不能太详细的去解释这句话，大家可以自己去琢磨一下。如果出于人道的不在神的旨意和安排下面，那个人道可能是在与神为敌。第四点，我们要持守信心、爱心与盼望。面对这么多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预兆，有那么多的逼迫患难，有那么多的恶人恶事发生，一些信徒的信心就软弱，爱心就变得渐渐冷淡，盼望也消失了。所以主耶稣讲到这些，是希望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成为那退后沉沦的人。不管是假基督假先知如何迷惑我们，我们总要持守对神坚定的信心，我们相信他的应许是必定成就的。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逼迫患难，我们总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不管我们经历多大的灾难疾病，我们总要有盼望。主耶稣提前告诉我们这些，是希望我们心里面要有准备，我们要恒久忍耐，一直到见主的面。那一天我们会完全得救，我们的身体要被主完全改变而有荣耀的形体，我们的灵魂要苏醒，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被完全改变之后的要重新结合在一起，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们，那个全新的生命要与主永远同在，是永远不会死亡的。所以我们要忍耐到底。另外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在那段经文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提醒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去做的是什么，就是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因福音在末世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因信福音，所以我们可以坦然见主的面。我们真的是也盼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在主来之前能够听闻福音，能够信主。我们其实看看在中国目前现在那么多人，那么多人生病，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人他们是在没有信主的状况下面，是没有盼望下面死亡的。难道我们盼望着他们这样在这种绝望苦难当中死亡吗？所以真的是一个很重的这些苦难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目前在当下我们应该注重的事情是什么。传福音永远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在任何的灾难苦难面前，我们都应该去努力去做的。因为我们不只是要希望自己得救，我们盼望着我们更多的人，我们更多的同胞，我们的家人在苦难面前，让他们可以坦然的去面对这些苦难灾难，以至于他们能够心里面在苦难面前灾难面前他们仍然有平安，以至于即使社会面临的死亡，让他们也知道将来是有复活的盼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主耶稣一直在强调，即使在大灾难面前，他仍然告诉我们要把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为什么现在不是现在来到，而是要把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会来到。是让我们每个基督徒活着的，不只是为我们自己，也为着我们身边的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同胞家人，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在苦难当中仍然是可以有盼望的。所以这次是对着目前这个肺炎这个病情，就是希望借着这段经文能够来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当中，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一起来鼓励，我们一起来扶持。其实这个肺炎这个情况，真的我们仔细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末日的这个状况下面去看，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清楚。这个肺炎只是末日要发生的众多灾难当中的其中的一件而已。末世发生的任何灾难都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都是跟末世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有密切相关的。我们只有带着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末世的这个观点去看待所有的这些战争、饥荒、地震、瘟疫、逼迫、患难，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 我要总结七点或者可以叫做肺炎启示录。第一点，肺炎疫情的发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是生活在末世时代，我们要谨慎等候主的再来，我们要自己要预备好迎接主。真的，这个肺炎我刚才说了，十二天之前你的心态是什么，现在你的心态是什么，这才是肺炎。如果有更大的灾难会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预备好吗？第二个，面对末世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乱象，我们不要受迷惑，不要惊慌，不要惧怕，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我们要安静在神面前，要仰望爱我们的主，信靠爱我们的神。第三，这次疫情对每个基督徒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试金石，我们要竭力明白神在这件事情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顺着神的心而行，思想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学习什么样的功课，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等候主的再来。第四个，通过这次疫情，我们知道我们到底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到底害怕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盼望的话，我们就会被一个小小的风浪就会打翻的。得救是我们生命的锚，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在任何的风浪当中可以仍然忍耐持守我们的信仰，仍然能够站立得稳。第五点，就是之前讲真的是让我看到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我们如果继续行恶，我们是在累积神的愤怒，总有一天会遭受到神的刑罚的。我们不要只可怜武汉，我们自己若不悔改的话，我们可能会比他们更可怜更可悲。神在末日的审判是何等的重，谁能够在他的愤怒之下站立得住。第六个，如果谁恶待属神的儿女，神要把患难报应给那些嫁给属神儿女患难的人，神要亲自刑罚他们。第七点，在这些灾难当中，我们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们要用祷告来祈求神的怜悯，来祈求神的怒气转消。我们在爱心帮助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最大的使命是使人信福音得救，而不是单单帮助人脱离苦难。其实还有很多需要讲的，但是估计已经超过时间了哈。所以我自己要闭口，我自己要安静在神面前，更多去思想神的作为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为着弟兄姐妹祷告，我们要来去思想你的作为。在这末世的时代当中，你要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末世的这些天灾人祸、逼迫、患难。主啊，真的求主你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用你的话语来安静我们，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以至于让我们仍然有信心、爱心和盼望，能够来面对这一切的困苦患难。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软弱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能够信心刚强的，能够来去帮助信心软弱的，来接纳信心软弱的，让我们一起在奔走天路，在等待你的再来的路上面，我们一起来扶持，一起来坚固，以至于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都能够得主你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完全得救，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